罗马书跟雅各书它是彼此支持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因为最近我在阳江一直在讲那个嘛雅各书齁，如果说罗马书讲信心，雅各书是讲什么？不准确。严格来讲当然没错，但是我们说嘛，雅各罗马书讲信心，当然行为也是对的，只不过呢我要加强一个重点，核心是什么呢？是信心之光。我们已经讲过，其实雅各书不是只讲行为而讲行为，雅各书是讲什么？讲罗马书讲信心，雅各书是讲信心之光，是什么？就是信心所生发出来那个美好的行为。严格来讲，所以你要这样，雅各书讲行为的，所以马丁路德就高兴了。马丁路德也认为，雅各书不应该在圣经正典里面，因为雅各书讲行为的，这个跟罗马书是对立的，我们不要雅各书了。这是马丁路德当时对这个雅各书的看法也产生不好的。所以如果你只说雅各书讲行为的，哇，那很容易给人一个误解，是吧？哇，基督徒怎么又讲行为？难道讲行为带来得救吗？甚至行为带来什么一个美好的成圣吗？其实我们说都不是，我们是讲信心所发出的光芒。信心也就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什么？基督徒就是光。你不能说我做盐做光，我本来不是盐不是光，你永远做不了光，你永远做不了盐的功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让你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已经让你出死入生了，圣灵已经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不要担心，我们弟兄们总是担心，多少年还只是讲懊悔死刑的话是不够的，基督徒已经借着懊悔死刑，借着悔改，已经来到上帝的恩典里边。你要相信，信心一定会发光。你不要担心，喂，你讲信心，哪个书也讲信心之光，你不讲行为，难道基督徒可以为所欲为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明白信心之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光是自然的，那个光不是你做出来的，不是因为你害怕被惩罚你而做出来的，也不是你为了得到奖赏而努力做出来的，是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基督的光芒。所以呢，这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这是我们看到在里边六，在结束里面做一个希伯来说结语里边，让我们明白。好，那我们明白这大纲的几个部分之后呢，好，我们来到了第一点里面说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快速的回忆一下哈，回顾一下至高神的基督超越众先知，就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我们要知道，单说雅各书最早提到的什么这个什么希伯来书说神的启示，当然不只是借着先知哈。那我们所以讲说神在古时的晓谕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是自然界的启示，借着良心的启示，也借着律法的启示啊，还有借着什么宗教的启示，借着先知祭司的启示，哎，有五个方面的启示。不过在希伯来书只讲开始插到了最后一个启示，就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其实神的启示的方法是超过我们圣经超越了，对。但是呢，只不过呢，我们要透过圣经来知道神借着族长，当然也包括在先知里面哈，借着族长最早的始祖一些族长和众先知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大家对我们首先是讲神在古时的晓谕是更大的。哎，就像昨天晚上我在那里突然到有一个姐妹一直想约我跟我谈一个圣经的问题，那一直没有约到时间，打了几次都没有，哎，昨天晚上终于约到了。他就问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上帝的创造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他问我天使在哪一天被造的，那我就知道这个我不能用文字跟他讲话会不得了的文字，所以我就约了他， 语音，语音一聊，聊了不到二十分钟，妻子说不行，张老师等一等，我把我丈夫也叫过来，要一起你再从头讲一次。那我又再从头跟他讲一次。当然我们就知道创世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的神的创造有两种理解，一个把它当作什么总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第一节，第二节开始讲具体的怎么创造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我说第一章第一节是背景，就是神在不知道什么远古的时代，他创造了时间、天和地，还有天地之间的空间，然后包括创造了灵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灵界的堕落，导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什么黑暗，然后神开启了六天的创造。当然丈夫说，丈夫说你这个解经是个人解经，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解经，当然没关系，我说目的不是尊论，你要知道有两种可能性都没有关系。后来呢，那我讲的重点是哪里呢，就是说后来夫妻两个一起明白，哇，原来上帝的创造超过我们想象，比我们所理解的以前理解的圣经的那个理解，原来再打开圣经的解释，才发现上帝的创造比我们远比我们想象的那个六天的创造还要有更伟大的，当然神的奥秘没有具体的讲，但是我们至少知道神确实起初神创造天地，包括保罗说的三层天，那是一个很伟大的创造。然后上帝又在六天里面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宇宙万物。所以呢，那我们说神的启示很伟大，接着众先知启示，但是其实神的启示本身它超越了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焦点在哪里？所以我们说我们知道神是借着自然界，借着良心，借着律法，也借着什么宗教，也借着众先知。好，那我们要现在开始聚焦，我们神是从永恒里面向我们走来，神像一个宏观的一个抽象的，好像抽象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主、救赎主，超越人类理性能够理解的那个永恒向我们走来。哎，走来之后呢，他渐渐的把他什么具体化、形象化，他超越时空，他却把自己开始放入时空，开始用人所能够理解的那个概念让我们去认识明白他。这就是什么？是借着众先知。那好了，我们上一次把它聚焦在什么，把这个范围缩小到神特别拣选的这些众先知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大家注意，不要把众先知只认为是什么，只是晓谕话语的人。我们说真正的智慧，它不是一个大脑的知识，它晓谕神的众先知也是在晓谕真理的基础上，也会教导我们怎么去活出真理，然后直接把这真理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先知们的这个职分的全备的工作。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以前曾经有，哎呀，我说我的性格不太好，从小就喜欢爱发脾气哈，在兄弟姊妹当中最坏的就是我，坏脾气。我一直想，神呐，我不能做牧师，我只做教师。做教师呢简单，对不对？我们因为被这个传统的观念所破坏了哈，教师就是上课时间拿着，甚至拿了几十年的那个什么那个教案继续讲课，讲完之后你们明不明白也没关系，我自己是不是认同这个东西也没关系，讲完我的课我走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跟神祷告说，神呐，我真的不想做牧师，做牧师很麻烦，我很多问题会被人发现，很多缺点会暴露出来，最厉害的是做教师，讲完课走人，讲完道走人，弟兄姐妹有问题他们自己依靠神好了，不要再找我了。但后来神让我慢慢明白，原来在教会里面没有这回事，他不会把知识跟什么你的生活生命把它什么分离出来，这不是走上讲台人的那个单一的使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为什么我们说在众先知这个在圣经里面的概念里面，不要把讲道人站在讲台上讲道，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圣经知识，你们接受感谢主，不接受也没关系，能明白也好，不明白也没关系， 这是我不同的观点，当然不是。我们要有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在生活中呢，所把我们所讲的如何在我们实际生命中遵行出来。遵行不代表你是完全得胜的，也就是说神不定你的罪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了，没错，但是没有说你不会犯罪了，没关系，但是你悔改，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也会帮助我们悔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在众先知里面呢，多次的小语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多次的是什么，是许多部分以许多个别的启示，在许多不同的时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亚当啊，对这个亚伯拉罕启示的这个不断的启示，都是启示基督，对雅各说话，对大卫说话，对弥迦说话，对以赛亚说话，都是在启示耶稣基督，这是多次的意思，我们明白。好，我们很快看看神在多方的晓谕，多方指神也用不同的方法向先知说话，这个我们也明白了，用什么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向摩西说话，对不对？他也用什么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说话，我们也看到什么在异象中向以赛亚说话。当然我们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各种的，当然甚至我们在里面有列出来，对不对？甚至还有什么，当然在梦中这里说的向撒母耳说话，包括约瑟，对不对？在埃及为法老王解闷，对不对？最早为了九镇上长解闷，那当然但以理也是什么为当时的那些王解闷，所以在圣经这里没有完成，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确实有时候用梦来启示他的真理，这个没有问题。今天你就不要用梦了哈，不要痴人说梦啊，我们不用过分的讲究梦。虽然那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灵修，我跟我们家老三讲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他说：“哎 ，Daddy 啊，这个时代还会打仗？”我说：“会啊。”讲完之后，他就看到哇，被打死的那个乌克兰的那个炸桥的那个士兵，然后看到了13个守岛的士兵给都打死了。他看了几个照片就在发呆，发呆之后呢，后来我们就祷告就睡觉。那当然，那天夜里我就做梦，我在乌克兰，而且我就在那个桥头看着那个桥头，像我女儿那样发呆。结果俄罗斯人把那桥修好了，哎呀，麻烦，心里很痛苦，就醒了。啊，当然这个是什么意思无所谓，啊，就不要去揣摩。那我们今天的梦呢，这是我们的梦，或许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都没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像模仿旧约的这些先知们。但是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确实我们承认有神借着梦来启示他自己的作为。好，这个你就不要看什么那个什么弗洛伊德的什么梦的解析，那些书就不要看了哈，那书看了会害死你。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把这本书看了几遍，对我的影响很坏，把我的很多方面带出一个错误的方向引导，甩都到现在都没甩干净，所以不需要看那些书哈。那些后来的什么对那些梦的解析，那些对人的那些就千万不要去中毒。好，这个是多方的小玉。那我们要来我们开始今天来，我们很快的讲到耶稣基督超越众先知啊，那超越众，我们来看基督的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哈，或者是开始讲到基督的八个超越，我们就结束。讲完八个，你是看时间，如果我讲了两个小时还没讲完第七个，你就做好准备三个小时哈。啊，我讲完八个超越就结束。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超越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至高的启示者。这就是什么？你看，神迹在古时界的众先知都自多方的小语列祖。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查考的。我们来到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语我们。好了，那么说，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启示者，以前是众先知小语我们，现在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又是神的至高的启示者，这个厉害。那这个启示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以福音成全和终结了所有启示。为什么？ 因为旧约里面所有的众先知的启示，我们已经看到多次多番的小谕，启示谁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今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被启示者，来启示他自己啊，这个厉害了。所以也就是说，到他这里也成为什么？他会成全和终结了所有的启示，所以大家就不能够再追求新的启示。所以整本圣经的重点，特别是新约，大家知道吗？特别大家有个注意到，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圣经叫红字版的圣经？红字版的圣经是什么概念呢？就他把那个耶稣所讲的话都是红字标出来的，打印出来的。那正常的是黑体字，对不对？就耶稣基督讲的话是用红，就大家有机会你可以看叫红字版的圣经。红字版的圣经就是耶稣讲的话全用红字打印出来。那这就当然他启示嘛，所以耶稣就以福音成全和终结了所有的启示。这是耶稣基督成为什么？他是至高神的启示者。我们要明白第二个概念，哎，这个厉害了。我们说旧约所有的族长跟众先知启示的是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又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承担中保的责任。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启示什么概念。我们说他是至高神的启示者，他是旧约众先知的启示的核心。那耶稣基督来也是启示的核心和启示本身，是众先知启示的核心和本身，也是他自己启示这个信息的核心和本身。当然耶稣说，如果这是我一个人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他其实到约翰福音后来讲，我就是我自己为自己的见证和启示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启示的本身。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我们他从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启示里面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他的启号。那个我们明白，我们看第二个，耶稣基督是承受什么？万有的。你看到没有？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哇，感谢主啊。现在某些国家领导人先承受把伟大的国家版图再扩大一点点，他就要承受他应该承受的那个。能不能实现他的目标我不知道，但是他要承担更大的痛苦，甚至要有没有败亡的危险。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他所应该承受的，对不对？但我们感谢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万有。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就像一个人，你在家里面你是一个丈夫，神给你是妻子的头，不是说你的地位比你的丈夫妻子高，对不对？不是你比他更帅更英俊，乃是因为上帝给你的什么责任更大，所以你能承受的是因为你也赋予上帝赋予给你伟大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承受万有，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世上唯有他在我们还是罪人为我们死的那位完全无罪的。我们经常这个是人类的千古难题是什么？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是什么？如果你讲公平，你讲公义，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会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不公义的。讲公平更不用说，完全不公平。如果说人类第一个冤假错案，千古最大的冤假错案是谁？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对不对？谁都该死，按本相来说，但只有一个人不该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当言的唯有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既然把借着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你知道吗？在哥罗西书里边就提到了，神就立他为什么？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对不对？无不口称基督为主，对不对？我们看到神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唯有他是为他的敌人而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魔鬼撒旦，得胜了阴间，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这是他也配得承受万有。所以我们要明白，最后神是让他的儿子来承受万有，这个很有意思哈。这就是什么那个后嗣的概念哈。为什么古代的皇帝几个儿子如果真的都长大了，那是会什么？为了争夺那一个王位，会你死什么我活，就是这个，都想承受更多的所谓的继承权。但是这里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所以神有没有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们来看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说承受万有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在这里面呢，当然其实很多哈，我是随便的选了一个经文出来，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那我们这里说什么？耶稣就将要承受所有的权柄、吩咐、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喂，还有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你要整个查圣经里面，你就说把所有的说耶稣基督配得这些承受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知道，才知道耶稣承受万有的那个能力，神所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个，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呢，这个我就随便呢找一个都是这样。好，那我们看第三，耶稣什么？基督创造诸世界。没错，昨天我还借着一对夫妻跟我在语音里面查经，他说我们打开创世纪了，打开哥罗西书，打开希伯来书，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借着他的儿子什么，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经常讲神起初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天地还要超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保罗所说的他什么被提到什么三重天，对不对？那我们说当然弟兄找到一个经文，在出埃及记里边说什么呢？说神在六天创造天地，所以他说，所以应该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都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当然我们说，因为在当初他就说神第几天创造天地的呢？他说第三天。为什么？因为第三天神创造什么？第二天嘛，应该是第二天创造什么？空气，对不对？他将空气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给分开，对不对？称空气以上的为天，空气以下的为地，那是创造吗？那不叫创造，那叫什么？那叫分割，在整理，那里没有创造。我们说很清楚，我们说所有的，无论你第一件圣经的观点怎么观点，但至少大家很清楚，神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什么？空气，第三天创造了陆地植物，对不对？所以没有说你如果整个看，当然再看创世纪第二节就更加困难，说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在第一天创造之前的再一次的说明。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开始创造，由神用他的话语。我们说六天的创造是借着他话语创造的。当然林欣长老刚讲完创世纪，也讲完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创造这个字根是在希伯来文是有不同的内涵的，所以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那个词，跟神说要有关，是都是创造。 六天的创造是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万物。但是神这里用创造了诸世界，当然我们说可能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呢，后来很多人是讲什么呢，说哎，我们天地之间大部分人都讲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第三天创造空气之后，将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分开，空气上的为天，空气下的为什么，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地，当然叫地，后来他是把旱地什么露出来才叫地，原来整个地球是个水球对不对，后来把水跟陆地分开就称水为什么海对不对，水的地方为海，旱地的地方为什么地，当然这个都是什么，这是重组，这个不是创造对不对，当然神在第四天创造什么各种星体对不对，太阳月亮和众星对不对，对，然后呢他有什么再组合，说开始什么就定节令对不对，那个不是创造，那是在创造天体之后的一个神的定规，把它给天文地理的一个安排。所以呢那我们说了，原来确实我们会相信，确实，但这不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只是跟大家一个想呢，就是说神曾借着耶稣基督他创造了诸世界，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伟大，我们的理性只能走到那个地步，但是透过神的启示，这个是当然大家也可以明白的啊，主日学老师，我们学主日学的课程之后大家也明白对不对，我们研究那个麦克阿瑟的那个主日学的教材对不对，我们说他的观点也是什么，把第一节经文当作什么，当作一个总论再做分数，但其实我们说这个里面会有一点点小漏洞，里面那呢就是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前确实有地存在了，有水存在了，当然有神的灵是自由拥有的没有问题，神是自由拥有的早就存在了，但是问题是除了神之外，我们说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除了神之外都是被造物对不对，你不能说神是自由拥有的，还有一个地是自由拥有的，或者是水是自由拥有的，那完了，那你变成异端了。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识的，就除了神之外都是被造的，那就好了。那第二节经文里面那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还有那个水是怎么来的呢？六天里面没有提到。当然，我们再拓展一点说，包括什么？包括了灵界的被造，确实在六天里面没有提到，所以第三章就撒旦来到伊甸园了，从哪来的没有说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不会考究，隐藏的是属神的，是属神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解经的严密性，你要明白，所以大家就能够明白第一节经文创世第一章第一节它是一个大的背景的介绍，就是在六天创造之前，神在远古时代已经创造了时间，创造了不是我们今天肉眼所能够看到的那个天，甚至超越保罗所说的那个什么三重天，而我们今天所讲的大部分的中国人所讲的天地，还有摩西在出埃及记在讲的那个天地呢，对，有点靠近是第三天说的那个神造了空气之后，把空气以上的水称为天，空气以下的那个称为地，这个是我们所讲的中国人，甚至中国人大家知道古代的老祖先对中国的天地认识的更加有误差对不对，叫天圆什么地方对不对，后来也不对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我就做一个梦，做什么梦呢，想梦想哈，这个地球是平的，哎呀一直是平地，那我就走啊走啊走啊，我一定有一天一定要走到地球的什么，它是平面嘛，总有一天走到边上的，走到边上那里是什么，往下看是什么呢，哇无底的深渊啊，那谁如果不小心走到地球的边缘怎么办啊，太危险了，那一掉下去不就从此不是万劫不复哈，简直是不知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永远消失掉了，而且消失到哪去了都不知道了，所以其实我就能够理解我们中国的老祖先为什么他最早啊天圆地方，把地当成一个方呢，我以前按照我的原始的那种人的本能的思考就说哎呦是啊，地球总有一天会走到一个边上呢，这个边上是什么呢，我有恐高症， 那我想我不能走到地球的边缘，走到地球边缘我死定了，不掉下去我已经吓死了。当然其实这就是天地的概念。好，我们就在这里大家能够来明白。好，我们看第四个是什么，在耶稣创造诸世界到第四个，耶稣基督他什么，他是神的什么荣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我这个我跟你讲啊，实在是很难用这些词啊，这些词让我们明白，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好像神是本体，耶稣基督是发出那个光辉，这个是尽可能帮我们理解，但是要超越我们的理性。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父神，对不对？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那三一的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永远是一个超越人的理性能够完全明白的，这就是我们透过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尽可能的去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教导明白，说神他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荣光。当然他，我们知道摩西在西乃上40天，对不对？与神面对面，结果我等他下山之后，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结果大家发现他的面皮什么发光，已经什么就不敢，都不能直接看到摩西的面皮，你的眼睛会受不了的，知道吗？上个礼拜我去做又做这个眼睛手术，又做第三次手术，做激光那个手术，因为是白内障所带来的那个叫后难增生，导致我一段时间看东西总是觉得闷闷的，总是觉得看边都是什么有东西遮挡的感觉。那后来那天挂了教授门诊，看完之后说马上要做个激光，要把后难切开，所以医生跟我说做的时候眼睛睁大大的，不能眨，眼球不能动，不能一点点动，一动就手术就不成功。我就坚持，哎呀，我就开始眼大大的，他发现我眼不够大，他用棉签又把我撑起来，然后我就，但是呢，他说开始了哈，我就嘎哒嘎哒做手术哈，把我里面那个，他说你这个有点厚，可能有点难，要坚持一下。结果我坚持三分钟，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那个光啊，不痛，但是那个激光的嘛。这就刺激你的眼球，哇！我努力把眼睛睁大大的后，坚持坚持，不要受到这个激光的刺激，不动。结果呢，坚持了三分钟，实在受不了了，我还是眼睛一眨一下子，就医生不行了，请你出去五分钟，逛逛再回来。这个手术暂时停下来，为什么？他说你的眼睛还是眼皮给它撑起来没动，我的眼睛眨了一下都不行，眨了一下这个焦点就不行了，说聚焦又不行了。啊，搞得我手术快成功了，再我又出去，另外一个人进来做完，结果别人做完了，我又回来，别人几分钟就做完了，可能没有我那么厉害，结果进来又做，第二次还不错，我很紧张，我做完这次不要太久哈，我实在受不了，坚持三分钟以上，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那个光什么太强烈了，那个激光刺激你的眼球，你还不能眨，不能动，又不能任何一点点，哇，这个当然，这个最大的挑战不是痛，是面对那个刺眼的那个光芒，你要怎么去承受？哎呀，我就发现这个不行，我就想到了主啊，你来的话，如果没有你的宝血接近我们，甚至什么，你来的时候，你没有让我们的肉身也死里复活，我跟你讲，我们的肉眼都会瞎掉的，都会瞎掉的。哪怕你是基督徒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血气之体的这个眼睛哈，来看到耶稣基督驾着白云从天降临，哗！大家的眼睛全部瞎掉，不是没瞎掉了，肉体全部毁灭，对不对？其实呢，就是什么概念？就是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把他来说，把所有的他的儿女的身体都要什么，有个更美的什么复活，就不再受这个肉身的瑕疵这个美好。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是神的荣光。这个荣光是什么呢？他既是一个本身存在的。它并不是说从神身上发出来的，它是什么？所以它这么，你看，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神本身 又是有圣父圣子圣灵同在，不过透过圣子来到地上，从耶稣成为一个人，从这个具体的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能够看到神的那个光芒。这个光芒不要把它孤立说这是圣父的光芒，这是圣子的光芒，它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光芒，透过圣子把它什么，让我们去真实的体会到经历到神的光芒。所以这个是有点挑战。好，那我们再快一点的来思想，接着我们快点理一理大家的第五个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真相。喂，你早上起来在你的冲衣镜面前照镜子，对不对啊？嗯，这个镜子前的人是你真的，还是镜子里的那个人是真的？啊？帮你照个相，对不对？那相片一看，哦，这谁啊？韩立雄，对不对？但是相片那个人是真的，还是你本人是真的？那你有限制了吧？镜子里那个不是真的，是相，对不对？这个时候有点难，所以我们尽可能理解什么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真相呢，跟我们，你不能你说，我说，哎，你说啊，就像你用照镜子，镜子里的那个也是你，对不对？镜子外面的也是你，但是毕竟镜子里面那个什么是个像，是吧？这个像跟我们这里的像呢，当然他尽量用这个词帮我们明白，但是其实超越这个词。那所以我把这个原文哈字根是什么呢？这个像的是什么盖印，有的叫标记，或者叫刻印。刻印在原文里面就是雕刻，但这个雕刻又什么呢？它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表达我们明白圣父跟圣子在那个他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在第三节里面说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概念呢，有人说，哎呦，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真的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对不对？他比如说人家看到我跟我父亲在一起，哇，你跟你爸爸好像哦，像一个人一样的。我爸就高兴了，哇，原来我跟儿子也年轻啊，他高兴的要命，对不对？就像前天我剪完头发，我岳母说，哎呀，福达，你剪完头发很帅啊，我也高兴的要命啊，帅一点啊，帅到跟耶稣一样的形象，哇，那就不得了了。当然还没有，远远不够。所以讲耶稣的时候呢，那讲的帅一点。好，我们看到什么概念？这个你能反映出基督的那个形象，也就当然我们讲的不是样子，而什么？基督徒能够反映出基督的那个属性，对不对？基督的一些美好的那个荣耀在上发挥出来，真的是用圣洁尊贵守住你的身体。当然这个都是一部分而已，但是我们要不要说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耶稣什么意思？这个还什么概念？不是圣父是神，耶稣出来反映出圣父的那个真相而已，不是的而已，不够，他反映了。为什么？因为神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反映出了上帝天父的那个形象，而且耶稣本身又是神的本体。哇，这个厉害，耶稣本身又是神的本体，不过他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要明白这是从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形象来让我们明白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说这里面要有神成为人的概念，如果你把神是人，神你还不够，那么耶稣是只是人更也不够，是耶稣成为了神的儿子成为人，要仿佛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轮换，就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就耶稣他本身是神，他又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来成为神本体真相的一个表现，这个是真的。请问我昨天在思想这个出埃及记，摩西在旷野何烈山放他岳父的那个群羊的时候，神的狮子在火焰中向他显现，神的狮子在火焰中向他显现，是谁？我搞不清楚，可能是天使，甚至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讲到这个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说摩西的荆棘篇，对不对？说有神的使者，这神的使者是谁？ 好，摩西看到这个异象，哇，很稀奇哦，这个荆棘却没有被烧毁哦，我想前去看个究竟。对，下面说，耶和华在火中说，摩西，摩西，你不要靠近，因为你站在圣地。他又说，不是说，这就不是说神的事，是说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说。所以你去看很多的解经会比较相信，当然那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他可以有神的形象显现，但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了一个，如果从神性来讲他是超越了时空的，不然的话你看亚伯拉罕接待了两个使者，对不对？其中一个使者什么后来就走了，然后去看索多玛和摩拉，对不对？他说耶和华就对什么亚伯拉罕说话，你看到没有，那个是神的使者，但是又是耶和华跟摩西跟亚伯拉罕来面对面的说话，这就用了耶和华跟他对话了。那耶和华那就按照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父神，只有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是什么？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也有什么也真理，而且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看到没有？他有神的荣光，你说有天父的荣光，借着圣子本身的荣光，他跟天父是一样的荣光，他发出天父的荣光，他也发出他自己的荣光，他发出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的荣光，这个是有点超越的，有点超越。所以我们看到吗，他是神的真相，他这个真相我们尽可能的明白，你一定要这个概念，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神的儿子，第二成为肉身。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也完美的彰显了圣父的荣光，包括圣子的荣光，包括圣灵的荣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因为什么？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这里是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这个概念。他是三一神里面的那位圣子，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他不但显明了圣父的荣光、圣子的荣光、圣灵的荣光。他是圣父的本体吗？是不是？他只是圣子的本体，但圣父圣子他又是三一的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有点难，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他是三一神里面的那一位圣子，他是神的本体，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彰显了神本体的什么真相，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我们能够在主耶稣所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神本体的真相的一个伟大的概念，这个呢我自己讲了也不一定能够用语言能够把它什么完全表达出来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概念。好，当然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这个我喜欢跟中国的这个什么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好，无神论的知识分子都特别要明白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托住万有，这里把它托住宇宙，说你看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喂，这个事情特别是在大学城传福音，你一定要跟那些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来明白，神不但创造了万有，这个是要凭圣经真理，凭着信心。它不是反科学，它超越科学，对不对？我们说科学只是发现利用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隐藏的规律和定律而已。那么说神创造万有，他创造的同时，那是一个或者从无到有的创造一种，第二是用他的话语的创造第二种，还有他借着已经创造的原料进行再创造 也就是我们现在叫制造。当然中国人用词很有意思，叫什么，以前叫什么，就是制作的制，制造，现在加一个什么智慧的叫制造，对不对，智慧的那个制造，这个在有很多不同的内涵，对不对。那我们是说，好，那我们说，我们这是很简单的两句话，就上帝在用他的大能创造万有之后，他维持这个宇宙的生存运行和发展，他就设立了很多规律和什么定律。这是我们通俗的话讲哈，就是神用六天也好，甚至在六天之前有这些伟大的创造诸世界，那他要为了维持他所创造的这宇宙万物的生存运行和发展，他就设立了很多规律和定律。所以我就会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概念，科学跟信仰没有任何矛盾，科学只是神赐给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学科而已，只不过去研究发现再利用上帝所设立的各种的规律和定律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科学跟信仰对立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哈，为什么我们很欣赏他们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无论是在你的科学领域，你研究喜欢动物学、生物学、物理、化学、数学、文学、历史学，各种我们有时候说不出来的各种学科，甚至孩子们运动，有的孩子就是喜欢篮球，有的孩子喜欢足球，有的喜欢排球，有的喜欢网球，有的喜欢什么，现在打什么，看来冬奥会冰壶冰球，各种球，没关系，我们不会说你必须喜欢哪一种。上帝往往让不同的孩子喜欢不同的运动也很好。所以我们总是告诉大家，很多的特别在中国教育里面的那些人都被误导了，把科学跟信仰当作一个矛盾的原因，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时候科学就成为上帝的敌人。为什么？因为他高举科学到一个跟信仰相提并论的那个领域的时候呢，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基督信仰不是反科学的，它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不同的学科而已。基督徒可以从事这些不同的领域的研究和再创造再制造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不能高举科学到一个信仰科学、崇拜科学，这就是你的一个危机。但是我们需要帮助那些无神论者，那些不信主的人总是肤浅的把我们基督信仰跟科学对立起来，这是我们要帮助这些人明白这是错误的概念，这个无知的表现。所以我喜欢这个词什么呢，说基督他透过基督的这个大能，他托住万有，也就叫护理万有，这神学叫做神的护理，或者神的叫也有叫维持，大家三个词哈，一个叫托住，圣经本身希伯来书用托住，然后呢神学上叫护理，还有一些地方叫维持，神维持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就设立了很多规律和定律来维持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正常的运行发展，以及他来护理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以及他来什么就托住这个万有不至于互相碰撞都一起灭亡。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很奇妙的透过耶稣基督，在第三节你看到没有，他采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来看看，我们看第七个，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赎主，他什么，他洗净了人的什么罪 啊，虽然我用这个词大家一定不要明白，哎，人类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现在重点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不变，基督不变，内容不变，但是常常我们的对象会有变化，有时候在不同的语境里面用那个词，它的字根是一样的，字义是一样的，但它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天地的概念，在不同地方用天和地，这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什么世人，同样指世人，世人有的地方世人是讲所有，指所有的人，在有一些地方用的世人是指什么，指那些不信主的世人，在有一些地方用世人是指什么，那些蒙恩得救的什么世人，所以是不一样的概念。同样的这些字跟字义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你要根据什么上下文，你要根据本身他在那一章的经文里面所讲的重心是什么，你能够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界定，否则的话你会很乱的，很乱的。这些词我就不能再一，我不再一起举例了。读圣经说我们提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对，今天很多教会里当然对上帝的认知基本上只要不是异端都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对福音本身的内涵的认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基督的认定好像也没有问题的，福音派包括一些基要派的一些，但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属灵的概念面对的对象是什么人。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赎主，是说那些他所拣选的那些他的国度的子民，无论你在旧约的什么时代以及到现在新约的时代，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割礼不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是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功效，才是我们今天从古至今的人类的合一性是在基督里面，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由无罪到成为犯罪堕落的罪人，对不对？到门耶稣基督的什么女人后裔的拯救，开始延续着亚伯，延续着赛特，延续着以挪士，延续着马土萨拉，对不对？一系列延续，一直延续到什么挪亚，那是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继续延续到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延续到什么摩西，延续到什么以色列的历史上的这些属灵的先祖们，包括了以斯拉、尼西米，对不对？莫迪改，延续到各种小先知、大先知，各个，然后延续到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使徒们，延续到今天你我在神的国度里边被所拯救的人。这是上帝应许的后代，我们是应许的后裔，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什么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我们曾经有时候是在这个肉身里面是，但我们从说什么从神什么生的，所以从神生的这些人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伟大的救主。他不但是从普遍的意义来，他是主救主，对不对？我记得每次我有次姊妹都说主救主耶稣基督，还有点啰嗦了，重复了，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概念是主是最大的概念，无论你是信不信主的人，他都是有主权的，甚至掌管主宇宙的主宰，整个他所创造万有的主宰，这是最大的概念。到救主马上范围什么缩小了，主是对信不信主他都是主，他是有主权的神，不信主的人也在他的主权掌管之下，抵挡神的人也在他主权掌管之下，魔鬼撒旦也在他主权的掌管之下，没有问题的，这是主的概念。但到救主马上不一样了，就对他的子民来说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神人爱性，具体到耶稣的神人爱性，耶稣我们说一般用这个词，耶稣的人性，基督耶稣的神性， 把它完美的在他身上所彰显成就出来。他什么？他是我们人类的救赎主，这个我们的后面会展开。他洗净了人的罪，当然一定是洗净了什么？他的每一个救赎的儿女的罪。最后一个，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宗宝，还记得吗？如果你看我的朋友圈或者我的在教会群里发的，我前天做了什么？就是罗马书的经文，第八章那个经文，对不对？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他死了，然后又从死里什么复活了，现今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做的是耶稣基督中保的这份。三个，一个是他是中保的什么那个能力，就是他死了而且死里什么复活了。第二，他中保的什么资格跟地位，他坐在天父的什么右边。他中保的工作是什么？在替我们祈求。这就是我前几天做过一个灵修分享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这就是什么？就是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面表达了他死里复活了。他不但为我们死了，他更为我们复活了。他坐在那个右边，在上帝真的分左右吗？不知道，无所谓。是指他的地位跟身份，确认了神儿子的地位跟身份，他回到天父的右边。大家干嘛的？聊天的，喝茶的，查经的。当然得说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这是中保的他的一个工作。他现今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不要担心，我们尽本分就好了。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做的，也不是我们在能够想到的，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神会引导我们。所以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祷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你不可以奉什么圣母玛利亚的名祷告，你不可以奉那些异端邪说里面奉什么李长寿的名祷告，奉现在韩国的那个某个什么好消息那个领袖所谓的那个人的名祷告，那就是异端。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快速的把什么呢？基督的八个超越，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看。所以这种嘛，就是基督，他是一个，这次第八节里边，我喜欢他了。他是我们叫我们的信仰是最后落地的信仰，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的。神的什么超越先知的一个伟大的上帝的儿子，他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他升天了，他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不是愤世嫉俗了，或者不是觉得世态炎凉了我跑了，也不是在那里就看人类自己怎么玩了算了，我已经被他们定死了，我已经被他们什么羞辱到已经不能再羞辱的地步了，我也不恨也不爱，算了，我回到我的花果山去吧，孙悟空回到花果山，我做我的战神为王算了，享受我的田园生活，都不是。耶稣基督他升天了，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祷，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再来接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家。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想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他的超越性，让我们明白基督的伟大，让我们更好的来从希伯来书这才开始，它是一个开头，你知道吗？基督的超越众先知，这是一个起点。我们会下一次我会讲基督超越天使，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基督超越摩西，基督超越亚伦，基督超越 我们所能够认知的任何一个被造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伟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继续来思考耶稣基督你自己的伟大的超越。从先众先知的角度，你超越了他们。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用你的大能创造万有。主啊，你也护理万有，你更是救赎了你的子民，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工作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伟大的事工是何等的奇妙，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某些东西所吸引，被这世界上的某些东西所吸引，甚至被一些表面上 带着属灵光环的一些事工，一些神学的知识所吸引。却把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焦点我们没有抛弃，没有否定，也没有转移，但我们却被一些东西吸引的时候，是我们不能聚焦在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救赎主的身上，导致我们的理性有偏差，导致我们的情感有自私，导致我们的行为操守偏离上帝的真道，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忧愁和烦恼，带来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嫉妒、苦毒、仇恨、战争。主啊，这就是我们偏离基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危机。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你的儿女们再次把我们聚焦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亲自来启示你自己给我们，也更加印证了先知们的启示都是指向你。让我们来到你这个最高的启示，也是最后的启示，甚至说我们的一切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你承受万有，你创造万有，你护理万有。主啊，你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谢谢你洗净了我们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让我们看到你对圣子的那个伟大的身份和地位，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复活的大能，你却谦卑地为我们祈求，你看到你这个儿每个儿女为你眼中的同人，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多一点的深挖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那个信心的焦点，让我们抓住耶稣基督你这位奇妙的救赎主所给我们的真道，来聚焦在耶稣基督你自己身上，好让我们能够不再被更多这个世上的事情，更多次好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分散了我们的焦点，使得我们生命开始有很多的混乱。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更好的来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懂得识破魔鬼的诡计，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谢谢你继续的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奇妙的创造主救赎主的身上，也是奇妙的护理之主，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借着在与你的关系里面坚固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与门招的人相称，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拜饼的时间，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